就像我常常用看电影做比喻，你看电影啊，我们知道它是空的，但是电影的剧情是明明是有，但是你会不会为电影的事情在那里计较？不会吧，因为它是影子嘛，是个交剪的相续像而已嘛。啊，我也常常举例，比如那个电影，我们有的人喜欢看恐惧片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看恐惧片啊，那但是想看恐惧片，可是又怕里面的恐惧，那这不是无父无托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电影呢，如果他那个电影跟你写着本恐惧片不怎么恐惧，你不要怕，你可以来看，大概没有人要去看，那不恐怖有什么好看？一定要跟你讲这很恐怖，你一定要去，一定要保证你，对不对？哈，时时刻刻都是叫你惊叫，你一定要去看，哈，去享受那个恐怖的气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父无托嘛，你是有没有脱离？没有脱离，你在里面会突然冒出个僵尸或怎么样，你会啊跟着叫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叫，旁边的人被你吓一跳，他本来没有那么恐怖，都是被那个叫声吓了一跳，啊，所以啊，无父。无托，但是他会帮助你，不会看完电影，哎呀，那个电影还不错，还可以评说啊，在那里评论这些电影的这里面的剧情呢，无父无托啊，你就可以享受那种剧情了。所以我也常常说，如果是你把它当真的，那就真的被附住了，就脱离不了。所以啊，你要是说到七月半的时候说，哎，啊，我给你多少钱，你到哪个公墓，到每一个坟墓去给他放个。一块钱要不要？我看他们不要了，算了，我今天那个会吓死人，不好不好，对不对？真的你就很害怕，可是你情可去花一把几百块钱去看电影，看恐怖片，同样恐怖，为什么不到坟墓堆去跑一跑，来恐怖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要去看那个电影院呢、啊？为什么？那是真的、啊，要把你哪里熬不要，跑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，我吓起来都死，对不对？那只是这真的就可怕了，知道它假的就无父无托了，你就可以享受啊。啊，所以你知道人生境界得不到，你只可以利用你的环境在这里啊，嘿，办家家酒啊。所以为什么菩萨在人间是游戏人间呢、啊？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那种感觉，这种虚幻人生，这种啊，做一行像一行，乐一行，乐在其中了。你如果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浮出来，你修行有进步，然后你也很乐意去帮助别人，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很乐意。帮助别人，比如你是个公务人员啊，下班了有人来找你，嘿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或者是中午的时候12点了，大家便当都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刚好有个人来找你，哈、啊，你说这个那个便当收起来，先放在旁边，来来来，我帮你处理完了以后，哎，再吃你的便当。我有一次就是这样，去那里已经12点了，但是因为匆匆忙忙，车子又塞车，到那里12点了。真的，大家都把到一个单位，啊，便当大都拿出来了。他看到我要去办事情，那个人啊，这没关系没关系，便当收下来，先放在旁边，帮我办好，他再吃便当。我这样，哎呀，很感谢他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这么感谢他。后来我一看，哎，他这里出3个8，对不对？菩萨戒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位啊，这3个8比念珠还有用啊。所以你千万要不穿短袖子，常常看一看，长袖子盖住了看不见，对不对？这帮助你，这个可以驱邪嘞，对不对？当你要想要是心存坏念的时候啊，就想哎3个8，所以这个可以辟邪，对不对？它可以警觉你啊，这是真正的有好处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不惧不离，无父无托，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啊，生死涅槃犹如浊梦啊。所以你就知道众生本来成佛，因为在你的心性里面一看的，原来我的心性里面现出来，你看这个百千万亿不可说阿僧祇红河沙诸佛世界，这里面包括有情无情，包括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包括一切事理因果，就是坚念心性，离开心性没有其他东西的，那这坚念心性就是自体嘛，那当然一切众生有情无情同成佛道啊，同样的体性嘛，同样都是佛啊，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有情无情同源总是，有情无情都是佛，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了解了，你的恍然大悟啊，你会不会再问说有情众生成佛，或者是无情众生成佛，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 那不会的嘛，他体通通是真如本性嘛，就是你这念心性嘛。所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华严经说，如来成正觉的时候，以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，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。为什么？我们看的是众生有来有去，佛看只是影像而已，他体恒守自性，恒守涅槃，所以我们是空心猛戏啊，根本体就没有生死啊，就是那个业啊，业又本空啊，啊，所以众生藏在涅槃自己不知道啊，所以你看你再缓慢，你心里再缓慢，别人都不知道啊，所以你看那个你晚上在做梦，你做的梦里面很热闹，非常的热闹哈，里面啊，也说不定是在菜市场里面非常的繁华热闹，你在梦境里面也觉得好热闹好热闹，非常热闹，睡在旁边的人，哇，你来困个觉你叮过一锅呢，对不对？这么安静，本来这么安静，就是被你那个哦哦那个声音在吵，他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诸位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的心在闹啊。佛菩萨看你在涅槃里面呢、啊，心体空寂，哪里有这些相？可是我们的无明妄想这样在那横在那里闹啊。所以本来是太平，你心不平呐、啊，你自己心不平呐、啊，你心平静下来说，法界也就跟着平呐、啊。这是你心在闹啊。所以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啊！所以啊，佛看这众生，就是从他自身中普见一切众生，有情无情众生都在里面同成佛道。所以你要普度一切众生，你要度尽恒沙众生，要怎么度？要怎么度？要怎么度？你自己成佛了，就看你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了嘛。因为这体就是佛性嘛。所以有一位出家人啊，他大彻大悟的时候啊，看到法界就是真如的时候，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以后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老僧不出三门一步啊，度尽天下苍生。你看他就看到这个境界，体就是真如，有情无情通通都是真如，同成佛道。那再回来就是什么？度梦幻众生啊，帮助你去除无明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佛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你得不到啊，根深器界都得不到啊，你什么时候了解得不到放下来，体就是真如，体就是佛性，你跟佛无二无别啊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啊，人家跟你讲，哎呀，你修学佛法，修净土法门，要上品上身，哦不，嗯哦，下品下身就好了，千万不要，那个佛会流眼泪啊，说哈，这就拱得住，对不对？下品下身掉下去的名落孙山了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上品上身没有，还有中品呢，没有中品还有下品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那佛再跟你讲的就近一点，你就是佛啊，你自己的当体就是阿弥陀佛啊，你外面找阿弥陀佛假变得也是个硬化身而已啊。所以你到变化的那个应化身、那个报身的阿弥陀佛那里，阿弥陀佛还是要叫你证自性弥陀，唯有这样啊，这是十方如来同一个心愿啊，而不是说你们永远当我的乖弟子，不能超过我，超过我就要把他赶出去哦，没有这样的佛啊，啊，所以你看佛菩萨希望你的愿比他大，希望你的对不对？你这个，比如说有藏教佛，他教出了学生，他希望你变成法身大士，实教佛，就近佛位，他绝对不会说我是藏教佛，你顶多是阿罗汉，否则的话不行。那当然暗波惨给他不教你，没有那样的菩萨呀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第四天的天魔就是这样。第四天的天魔，他就是不要你超过他，对不对？不要你超过他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当你受戒要超过他，他就起了嫉妒了，就差别这样啊。所以你自己是不是跟佛性相应，就看你的起心动念了、啊。啊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哎呦，你不能超过我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人家精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一想，我一天念三万声佛，嗨，你看我念，你一天念多少？他能念五千呢？哎，心想，嗯，我念五万，嗯，比他高。问了你多少？三万了。哦，你看我还比他高。你问多少？我念四万，你看我比他高。另外一个问，你念几声？我念八万声。哼。嫉妒跑出来了，你怎么可以念多念我三万声？内心觉得不高兴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会这样啊，那你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佛菩萨的心量啊。 你要看别人成就你高过你，你要高兴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好朋友你的亲戚朋友修行都高过你，将来我们堕地才有人救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比我们差，我们掉到十八层他掉到第十九层，那谁救你啊？你说对不对啊？哈，我说的比较哈，让大家笑笑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心量，叫大家超过你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，他喜欢他周边的人都比他有成就，不管是在世间法上、出世间法上，都要比他有成就，你才可以跟慈悲喜舍相应，跟喜相应呢、啊。喜不容易啊，看到不如我们，我们帮助他可以啊，看到成就不如我们，我们提他可以啊，成就超过我们的，你还要帮助他，还要鼓励他，这就不容易啊，那就是喜啊，那最后还要三轮体空啊，看到一切众生的成就，你都能够生大欢喜心了、啊，这才跟菩萨心相应呢、啊。所以啊，实质众生本来成佛啊，在所以众生本来都具有觉性的，这个觉性个个都是尽虚空遍法界，都像是圆觉普照一样啊，即灭无二啊。所以在禅宗有个公案，有一个出家人，他问法州道济禅师啊，他说啊，达摩未来时如何？对不对？达摩祖师传心法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达摩祖师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啊，道济禅师就说啊，古尽分明，含万象，含万象，啊，古尽分明。那我们现在虽然有限，但是你也是一样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眼睛一睁，看了这整个教室，虽然不能透过这个墙壁去了解外面的境界，但是。但是你还是很清楚这个境界啊，啊，古尽分明含妄相啊，啊，那可是我们有分别心，你什么分别心？什么时候分别心放下来，就像古尽一样，因为啊，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都是古尽啊，所以达摩祖师未来时如何啊？那这个道济禅师就说：古尽分明含妄，含万象。含舍万象，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那接着这个出家人又问了：那来了以后如何呢？达摩祖师来了以后又如何呢？啊，那道济禅师又说：万象分明，古尽中啊！万象分明，古尽中，跟古尽分明含万象，有没有两样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位出家人又问了：那？用来做嘛？那这样干嘛来呢？既然通通是一样，一个是这个古尽分明含万象，一个是来了以后是万象分明古尽中，那一样啊。那来了做什么呢？啊，那这个法州道济禅师就说：“祖师若不来啊，埋没古尽啊，诸位啊，我们埋没古尽了、啊。所以佛法就是指出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，修行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。”本来面目啊，我们本来面目就是被我们这个分别执着在那里念念取舍啊，在那里患得患失，被我们的自私自利心障住了、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当我们的根尘接触第一念透出来的第一念，绝代的第一念，那都是真如，真如妙性。第一念刹那之间现出来的真如妙性，清净平等智慧。但是第二念，我讲的那个第一念是绝代的。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！第二念落入心意识，转成了分别取舍而已啊，转成了分别取舍啊。那你就把这个分别取舍这个拿掉，恒保持着第一念绝代之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那个就是古尽分明含妄相啊。就好像我们这里所说的，圆觉普照，即灭无二，于中百千万亿不可说阿僧祇，恒河沙诸佛世界啊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，不聚不离，无复无脱啊！这就是我们的法身境界啊，我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体相啊，就是我们真实的面目啊！人人如是，诸佛如来个个如是啊！所以啊，使之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浊梦。所以你一醒过来了解了，原来啊，整个法界就是一个觉性大海啊，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是在这个觉性大海，就是真如的觉性大海里面呢、啊。啊，那只是这个觉性大海 无始劫来就换无名，所以我们现在整体法界就是一个大阿赖耶识啊，就是大拉阿赖耶啊，就好像我们大海无始来就有风啊，所以他现在大海风浪都这样啊，一个坡接一个坡，但是悟的人知道他全体就是真如，所以全世纪里全体即是整个这个根深器界万法不过是个影子而已啊，他得不到这个影像啊，一个光明性光明体中的一个影像啊，就好像虚空里面的那个云彩一样啊，没有实体可得，那个云彩不离虚空，虚空就是云彩啊，所以是个光明体啊，啊是个觉明体啊，啊所以这个真体法界现在本来是真如，现在已经变成阿赖耶的前提是阿赖耶舍一切法，舍一切的数次世间法啊，那既然已经无始劫有无明了，所以啊它本来就是一个觉性大海，但是因为众生就是在觉性大海里面不守自性，一下子一念心动起了能见相所见相啊，然后就有了分别自相，然后就有了相续相，就有了执取相即名执相喜业相业续苦相，好了就好像凭一个海面上风这么一吹嘣起了一个水泡，你想水泡从哪里来呢？水泡从哪里来？从大海冒出来的，它的全体都是水啊，对不对？它的全整个水泡都是水啊，你看，所以水泡有没有生？你要是着了相了，着了众生相，就有生啊，有一个泡啊。但是你从体上看，它全体就是水啊，它是被海被风这样无名风把它吹一个泡啊。如果你知道是它全体是水，好了，我不要泡了，砰一破就好了，破了又回到大海里面没事啊。但是你这么一起泡了。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人长六出，然后啊，又有这能见相所见相啊，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，又有了这个自相相续相执起相即名自相起业相业系苦相，好，一十二因缘的法感生死轮回，所以你就抓住这个泡泡，以为这个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，好了，他就一会儿在人道，一时在天道，一时在畜生道，在六环里面生死轮回了，就这个水泡。虽然讲生死轮回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如，虽然讲六凡法界的正一二八的生死轮回，这六凡法界一切都是真如，真除了真如以外并没有法界，没有第二样东西存在的，法界即真如，不是在真如外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啊，就是真如。所以我常常讲真如是什么呢，我们用现在的科学 名词来讲，就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，不能去想它不叫什么啊，虽然进二元变现这十法界，我们现在在人间看到有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这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都是依它而现出来而变现出来的，所以你看就这个觉性大海嘣跑出一个水泡了，好了我们遇到佛法了，修啊修行啊四地十二因缘啊啊六度万恨啊，嘣这个水泡了解根深器界得不到，原来全体法界就是真如，嘣这个执着破了，水泡回到大海了。我问你呢，大海有没有增加有没有减少？没有啊，不生不灭啊，所以生死是根本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觉性大海过嘛，所以你看众生不增不减啊，啊所以在这个觉性大海里面呢、啊、真的是众生度不尽啊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生过嘛，那何必去灭，如果从事相来讲啊，众生是度不尽的，为什么呢，我们这个全体真如无量劫来已经变成了阿赖耶大阿赖耶，我们前面已经跟他解释过，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这整体就是大阿赖耶，哈，他就无明了，阿赖耶里头就无明了，所以什么时候在这个阿赖耶里面突然一念心动，一个起了一个这个一念不觉心动，然后好能见相所见相还有自相相续相气转四生出来了，一个众生莫名其妙就这样造成就出来了，就这样冒出来了一个众生，所以我常常讲说不定在这个法界里面冒出来这个众生，虽然讲冒出来，但是他生就是无生，因为他体就是真如，生就是无生啊，他慢慢的演化，诶到底有人的智慧听闻佛法在修行修行修行，哦又回到觉性大海里面，我问你到底是有没有生死啊，有什么涅槃，生死跟涅槃是相对待啊，如果你了解悟了一切法无生，那 生死涅槃，本无生死，本无涅槃，因为本质涅槃相啊，本质涅槃相，本质清净极灭相，本质涅槃啊，是因为我们迷失掉了，所以执着有我啊，然后你就感生死轮回了。那有了生死轮回，好了，佛菩萨为了让我们解脱生死，立个涅槃相，对不对？立个涅槃相，哦，好，你要出三界了生死，好了，证了涅槃了以后了，你证的体就是真如嘛，十法界就是依他而变现嘛，所以也是既无生死，也无涅槃了。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给大家，大家就了解了，这法界的众生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没有生，就是这么一念心动，嘣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一个水泡，这水泡不离海水。他借了修行，又水泡破了，又回到大海水。你说他本来就是海水，冒出一个泡，这个海泡一破了，又回到大海。我问你，哪里有增，哪里有减呢？哪里有生，哪里有灭呢？所以全世纪里啊，全理俱是啊，悟的人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始知众生本来成佛啊，生死涅槃犹如浊梦啊。你醒过来了，哎呀，原来。一切法都是真如啊，啊，所以就像浊梦一样啊。到这里啊，这是佛的回答第三个问题，到这里结束。你看，我们再翻过这个第十一页啊，那个最后一行，十一页最后一行啊，那个第三个问。众生未悟，作何方便普令开悟啊？那这个这一段呢，就是从那个第十三页经文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经文第七行，善男子，彼之众生啊，第七行中段，十三页第七行中段。善男子，彼之众生，幻身灭故，幻心也灭，幻心灭故，幻尘也灭，一直到。我们这里所讲的生死涅槃犹如浊梦啊，这是第三个问题的回答，到这里结束。那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再翻回了第十页，那经文倒数第二行下面啊，云何思维啊，就是用心观照远离诸犯啊，那个是从这个第十二页经文倒数第三行第一个字开始，应当正念远离诸患，先依如来奢摩他行，一直到十三页经文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，毕竟无有圆心可见。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到这里大家都找到了啊，毕竟无有圆心可见，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，云何思维。那接着佛就回答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指众生未悟，作何方便普令开悟，就是从这个善男子，彼之众生，幻身灭故，幻心也灭，幻心灭故，幻尘也灭，这个做这个方便而令他开悟，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不寂不离，无复无脱，始知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浊梦，到这里为止。这是第三个问题，到这里结束啊。那接下来，善男子，如浊梦故，当知生死即以涅槃，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。其所证者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；其能证者无作无止，无任无灭。以此证中，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，也无证者，一切法性毕竟平等无坏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啊，这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云何住持啊，心要如何安住正法？这我们讲保任保持，然后能够任运安住这个正法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那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啊，说善男子，如浊梦故啊，这大梦已经醒了啦。所以当知生死跟涅槃无起无灭，是没有生起也没有灭气，也是没有生灭啊。 无来也无去啊，整体就是一个真如啊，就是个觉性大海啊，无生啊，本质无生，今也不灭啊，今也无灭啊。所以其所正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啊，啊，其能正者无作无止，也无任无灭啊。以此正中无能无所，毕竟无正也无正者啊。所以一切法性平等不坏啊。那我要再详细来做个解释，因为这个如果就是把它白话解释一遍还是听不懂，所以还是要一句一句来给他做详细的解释的。所以善男子像着梦故啊，梦已经醒来了啊，那知道原来法界无声啊，整个境界之路我的梦心啊，前提就是真如啊，根本真如就没有生灭嘛啊，包括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本是一个佛性呐、啊，所以在有情众生称的佛性，在气世间，我们依报世界，我们叫法性。其实法性、佛性体全都是真如，一件事情所变现的。那真如恒守自性，体空寂，泯之了不可得。但是寻夜发现，发现这个正一二报，是正一二报的体当下即空寂，所以心经。就是讲我们这一心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空中无受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你说得很清楚啊，诸法空相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把这个法界即真如的事实真相全部告诉你啊。所以善男子如着梦故啊，梦醒过来了，所以啊你已经醒了，所以你一切放下了，所以你不生烦恼啊。那生死是什么来？什么感得的？是烦恼而来啊。你不生贪嗔痴的烦恼，既然得不到，身心世界放下了，放下万缘了，所以你不会造生死业啊。所以如着梦故，当知生死无起啊，不会生死，不会去造生死业啊。啊，那又知道自性本来涅槃呐、啊。本质涅槃，哪里有生灭啊？但是由于大悲心故啊，所以你也不入偏真涅槃。这个涅槃就是啊，前面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详细解说。但是在这里的涅槃就是讲偏真涅槃，不堕到涅槃根啊，不会出离三界生死，就不再视现在三界了啊。所以啊，由于你大悲心故啊，所以你不会住在偏真涅槃，住在那个我空真如里面了、啊，在真如里面不肯出来帮助众生了、啊，所以啊，你也能够成愿再来入十法界，普度一切众生啊，无穷无尽啊。所以初地菩萨，哈、啊，他正法身，每一位初地菩萨正法身都能够发十无尽的大愿，因为他看到事实真相嘛，众生同一个体性嘛，同样一个真如啊。同一个体性呢、啊，那众生根本不可得，当体就是佛性嘛，啊，他只是迷啊，他只是迷啊，被自己的迷执困住而已，是把他迷执打掉了，他就是佛性，他跟我是同一个体性，所以初地菩萨看到入正入这个法身境界，没有一位菩萨不发起无缘大慈通体大悲，啊，因为众生一迷，好了，就依能见相所见相，然后。相续相，自相相续相，啊，然后就分别一切法，就感生死轮回。就我刚才所讲的，啊，这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然后自相相续相，即名自相，直取相，即名自相、直取相，啊，然后起业相、业系福相。好了，就这样依着这个业缘感这个生死，它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初地菩萨个个都能发十无尽的大愿呢、啊，虚空无尽呢、啊。如果虚空界尽，他的愿乃尽，那虚空怎么会尽呢？所以初地菩萨以上正法身的大事，看到法界的事实真相，一切有情无情，就是自己一个体性变现呢。没有一位菩萨不发这样的普度一切众生的大愿呢，是无穷无尽的、啊。所以啊，以大愿故啊。所以他不灭生死而入偏真涅槃了啊！所以如着梦故，当时生死即以涅槃，无起无灭。所以既不生也不灭，因为法性本来就是啊，他体就是不生不灭，他恒守自性啊。虽然呢，在六凡法界里面，但是真心恒守自性，清净湛然，没障碍啊！ 这菩萨示现在人间，他游戏人间了，游戏神通人间了，没有障碍啊。那以前那个有个出家人呢，在禅宗有公案呢，他有病啊，可能是潮山本籍禅师啊，曹洞宗的祖师啊，潮山本籍禅师，他大概有一些医术吧，啊，有一些懂得一些医荒名，所以有个出家人呢，他身上都是病，所以他就来求这个潮山本籍帮他看病。他说：“禅师啊，我身上有很多种病，希望你帮我治病。”潮山本籍就跟他讲啊：“我呀，要帮你治的，叫你求死不得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啊，求生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啊。”如果哈哈，你看潮山本籍要把这个出家人治他的病治到怎样呢？治到他求生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啊。我们一听好残忍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叫他见性啊，这才重要啊。我们心性是既没有生也没有死啊，所以是求生也不可得，是求死也不可得啊，所以不可说生也不可说死也不可说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啊。所以这个当知生死即涅槃，无起无灭，无来也无去呀，啊，所以法界就是真如，真如哪有去来之相啊？有去来之相是你有执着，你才有去来之相啊。所以我也常常用个比喻，比如像一个海水啊，这样那个一个大海上的水泡啊，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水泡啊，从我们台湾的海峡送到对岸，送到大陆沿海那个地方啊，那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了、啊。对不对？很难呢、啊。啊，什么最快呢？这个泡沫一破，那就到了。整体法界就是啊，全体法界是一个觉性呐、啊。所以当你证入觉性的时候，才知道啊，无来也无去呀、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圆觉普照，即灭无二，一中百千万亿不可说，阿僧祇恒河沙世界啊，又如空花乱起乱灭啊，不聚不离啊，你看无复无脱啊。并不是用眼睛去看啊，不是用耳朵去听啊，不是用心去知啊，就是你一念心性啊，前提就是你一念心性啊，哪里有去，哪里有来，哪里有生，哪里有灭啊，所以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，什么地方因缘具足，在法身境界，佛在那里示现一个应化身，示现而已啊，根本就没有来去啊。所以我们因为有妄心，妄心在动啊，所以你觉得境界有来去啊，如果我们心不动了，那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当下哪里有动静来去呢？啊，所以啊，当知生死即已涅槃，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啊，其所证者，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啊，其能证者，无作无止，无任无灭、啊、那他所其所证者，他所证的是什么？无得无失，因为你本性具足啊，没有失掉啊，本性具足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、啊、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念心，根尘接触第一念心是佛性啊，但是因为你第二念把它转成了我们分别妄想，落在心意识里面的、啊，所以你看，你那第一念所起的根尘借助那一刹那那一念，那是真心呐、啊，真心无得无失啊，啊，真心是了了分明的、啊。所以有人像维翠禅师，啊，请来请法，请诸佛大义，佛法的大义，维翠禅师就带到他到后山。你看那个竹子高，你看哈那个竹子矮，你看那个白花香，你看那个红花美哈，每一样都指给他看，他说你也看我有看哈，你何必来问我呢？诸位啊，一样啊，我们也看，菩萨也这样看，我们也听，菩萨也听啊，可是呢人家菩萨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在境界中不为境所转，差别就是在你一接触一看就被境界转了，所以那个第一念通通都一样，第一念都是一接触就明白，但是呢第二念我们一明白就入心意识，其舌分别我法二子生出来，菩萨他一明白就称性起用，随顺法性的真实妙用，差在这里。所以古德常教他的学人不起第二念，不起第二念是用观照的，但是真正到了不起第二念的时候，那就入了绝代之念了，连一二也离了，那就是真心了。所以啊，临济禅师他告诉我们了，如但歇的念念持求心呢、啊，念念往外攀缘的持求心呢、啊，即与释迦老子不别啊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啊，个个都是无德无私一样啊。啊，其所证的无德无私啊，每个人具足啊，坏就坏在你的第二念攀缘啊。所以佛菩萨跟我们凡夫都是一样，一接触就明白，这个都一样，但是人家明白就率性启用，不落心意识，马上就由心显化它的具体即用恒沙妙德的作用就出来了，它不落心意识。那我们呢，一接触就明白，马上想这个有什么好处啊，这个哎，这利害得失啊，人所相对待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通通跑出来了。好了，就落入思量，落入心力思，由神力思、决定思、动化身思。你看，所以你看这个行因啊，我说行因本空，人家菩萨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用。你看这个过程，对我们来讲就叫行因了，因为我们都在心力思，所以它有生灭变异啊。有生命的变化，那诸佛如来他没有取舍，就由心性直接流露出来的。所以我常讲，从心性直接显化出来，直接流露出来，这个作用是最客观的，是最客观，没有经过，没有受有我的影响，没有受你有执着的影响，这种智慧是最客观的。这个最智慧的客观就是菩提，这是菩提啊，是无住身心，就是菩提啊。哈，所以其所证者无德无私啊，啊，个个都有啊，本有的，你只是把它第二念的取舍分别去掉，随顺本性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显化出来。哪个人有失掉呢？啊，我们只是啊，无德无私上面加一个我法二字，你把这个去掉了，无德无私的本性就出来了。所以实际离地不着一尘呐、啊，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什么都是佛法。当你证了这样，随顺这念心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最圆满的真实的作用。那这个作用通通都是佛法。这个作用，也许我们看有善法，也许我们看有恶法，但是这时候法法都平等。为什么？善恶之法都可以利益众生，啊。都可以利益众生，都可以行菩萨道。所以啊，很多行菩萨的众生，行菩萨的众生被我们的世间的分别法执所障，我们不了解。比如像我们中国有很多大臣，我们中国有很多大臣呢、啊，我们中国人分别法执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说，哈，什么忠臣不侍二君有没有？啊，或者是？这个战败之将不可言容，一定要切腹自杀，要死掉才行，对不对？这不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吧？那因为我们一直信这样的说法，所以我说这是不合理。大家就说，简直是大概一接触就投降了，对不对？一战败就赶快投降，然后啊一战败赶快就去当人家的什么什么长官去了，对不对？投降了，当官去了。中国有很多啊。很多真的心，那个心是菩萨心肠。当他的国家阵亡的时候啊，那个侵占他们国家的这个国王重用他，知道他是个良相，重用他啊，但是他接受他的重用，他没有自杀，他没有说或至死不渝啊。或者再做一篇文章把他臭骂一顿，他没有做他的官。你看看历史有这样子，但是你看看他做官的时候，他勤政爱民，他劝他不能杀， 他护持佛法，哈、啊，他劝我不能杀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不去做这个官，他致死不投降，然后写一篇文章把这个新王臭骂一顿，你看那个王气要气到死谁的身上？除了把他砍头以外，那个老百姓遭殃呢？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层面上啊，我们只是看他投降，没有勇气，没有骨气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有智慧啊，他知道，哎呀，不要紧，我骂归大家骂，你们去骂好了，但是我可以度多少人呢、啊？我可以帮助多少人？不要被这个残暴的国王所害啊！你看看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人，所以你看，那投降去弑二子，这个忠臣去弑二子，这是对或是错？是对或是错？就看你的因地心呐、啊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你心存的大悲心，帮助众生的心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法执，就说这样，这是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就一直心到变成这样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哈，那个外国人，如果是投降了以后，然后再逃出来回到他们国家，人家是英雄式的欢迎，哎呀，你太闲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保住你一条命。要是我们这样呢，你还敢回国啊？我们配出呢，配着的从那阴死，对不对？变得土坛都淹死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执着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。所以说啊，其所正者，无得无失。每个人自信都记住了，所以无取无舍。我刚才讲这个故事，就来补助这个无取无舍啊。这不是执着哪一个法是对的，然后舍掉什么法没有？为什么？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自善圆满的啊。这一切法都自善圆满，有这个相，但是心空有不二，无取无舍。所以啊，我也常常用亚当夏娃那个做一个例子。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。啊，他们俩好快乐哦，对不对？天天啊，早上起来就过得他们有神仙式的生活。他在里面不是说白痴啊，不是什么都不认的、啊，但一样什么都很清楚。但是他在里面过得很狭义的日子，两个人很和乐，啊，说不定有时候还会发发脾气了、啊，斗斗嘴了、啊、都会。但是他们很自在，坏就坏在了他吃了智慧果啊。智慧果一吃就这个不行，这个好，这个对，好了，这就坏了。本来是在大道里面呢、啊，大道离言说啊，说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呐、啊。只要你证入，你只要歇得你念念的持求心呐、啊，你随念一法都是大道啊，骂人也是大道啊，布施也是大道啊，赞叹也是大道啊，毁谤也是大道，通通没有一法不是道。说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我们本经后面就会讲到，如来随顺缘觉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取舍、啊，他只是随缘任运呢、啊。这样的缘要实现什么，他就顺着这样做这样的表现呢、啊。但是目的绝对是利益众生的、啊，绝对没有说，吼、哦，你占了我的便宜，说我要生气，没有这一回事。我不这样，你会堕落。他一定是这样，所以他实现愤怒金刚，实现那个愤怒像什么，绝对是为帮助众生的。所以啊，其所证者无得无失，因为各个本具啊，只要你歇得你念念的持求心，就以释迦老子无别无二啊，这个时候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哪有什么不可以，哪有什么可以啊，通通都是自善圆满之法呀，那无得无失啊。所以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啊，这个是没有作意啊，他没有作意啊，所以他能证入这样的境界，他不是我靠了觉观，或是我抓住什么东西啊，我能够见一切法都是一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没有，完全没有作意，所以真正是解脱自在啊，跟空性相应啊，没有作意、啊，这作止认灭都是堕在四季百灰里面呢、啊，都是有作意的观行、啊，心有所执着啊，换句话来说，都不是实际理地不着一层的本地。风光啊，都是有所作意啊，啊，那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，当知生死即涅槃，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，实所证者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，啊，那下个星期我们再从其能证者无作无止，无任无灭这个地方开始讲啊。如果我所讲的大家有疑惑或怎样，欢迎下课以后提出来，因为这些道理 有的比较不容易理解，怕大家会有所误会，对不对？误会，这个有问题哦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是魔之魔剑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提出来讨论一下，哎，大家把这个问题解开啊，这是最好的。